亲爱的弟兄，我是志成，在这集录音中要陪伴你继续来研读《教师指南》的第十七篇《上主之师应该如何面对幻术之念》。好，那我们昨天读了前面的四段啊，虽然文字不很多，不过应该你可以感受到它那个深刻啊。那么后面呢，还会再写得更深啊。我们从第五段开始进来看，他说：“若以嗔心，哈，就是憎恨来回应外界的。”这个幻术的话，就会勾出人心最深的恐惧。好，那因为你攻击他的时候，你就是把他当真的嘛。好，那么这个恐惧到底是根源从哪来的呢？他用下面的短短几段的文字，就把它写得淋漓尽致了哈。从第三句开始，他说幻术的念头本身即是为自己与上主的分裂状态来背书。好，那么他是。用最直接而且清晰的方式来重申自己的信念，就是凡是相信幻术的心灵，都拥有与上主旨意相反的个别意愿，而且相信他有心想事成的能力。哦，那这边这个心想事成是挂号起来的，意思就是小我的心想事成，意思就是说我们把这个与上主分裂状态给当真了。然后当你如果你了解那个事成分裂的过程的话，就会知道说。与上主分裂，然后走到最后，就会变成相信的这个幻术，也就是说，相信你是这个世界的受害者，然后这个世界方方面面都会影响到你，包括你就是这个世界，你就是被这个世界所决定的，好，你就是他造就的那个意思。好，所以他说是为自己与上主的分裂状态背书。好。那下面第八句呢？他说：“篡夺上主之位而自立为王的小我，如今出现了一位致命的敌人。这敌人就指上主。好，因为小我认为他跟上主分裂，得罪了上主，所以，这个上主会反过头来与他为敌，好，会报复他。好，那么他必须要保护自己，然后来建立一套防卫措施。好。”那这个保护自己、建立防卫来防卫上主啊，那其实就是这个 magic 的一个来源，啊，就是用这个幻术来保护他自己。啊，那但是很绝望的事情在第六段最前面哈，他说结局已经注定，一定是死路一条啊，因为没有人的力量能够强过上主嘛。那么你把上主给杀害了，然后呢篡夺了他的位置，那么上主反过头来一定。也要来追讨你，好，那一定是死路一条，就是这个是死罪。好，那我们有讲过，就是其一个人他所说的罪，其实他最深刻的这个源头跟他的意义都是唯一死罪。好，因为你得罪的是上主，好，而且你是毁坏了他的天堂，好，这一定是死罪。好，所以实际上我们不断的去在人间去寻求各式各样的幻术。但是我们的内心深处有一个部分又知道说这些东西其实也都是没有真正的用处的，那这当然就是一个很绝望的局面。好，那么第五句呢，他接着说你要把这个你跟上主之间的这个战争彻底的遗忘，因为这个是没有胜算的嘛，太可怕了。好，那我们要怎么样能够起码的平安的能够活在这个世界，就是去遗忘上主。好，那么。不要让自己忆起这一盘永无胜算的赌局，也不要让自己忆起那强大的令你难以招架的敌人，更不要去想那个形象之下不堪一击的自己。啊，这就写得很清楚。好，把这一摊烂账啊，就全部都给忘在潜意识里面。好，那第九句总结得很清楚，就是接受你的分裂状态，但无需记得它是如何形成的。因为这个形成的过程，就表示上主要来追讨你，这太恐怖了啊！所以，我们宁愿把那个来时路都给遗忘了，啊，就忘在我们的潜意识里面。好，那只接受这个小我的前提就是分裂。好，那下面第七段呢？他说，你此刻所有的这个幻术的对所有幻术的看法会作何反应啊？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当你相信幻术的时候，会引起什么样的心理啊？那其实这些信念呢，会重新的唤醒沉睡的罪疚啊。虽然说你将它藏在心底啊，藏在潜意识里面，但是这些罪疚会被唤醒。也就是说，当你去相信药物的力量啊，相信这个金钱的力量啊，相信物质的力量啊， 好，这些相信这些能量的力量的时候呢，其实你的内在深处是隐隐然潜伏着那些恐惧跟罪疚，因为你知道这些东西没有用。好，那你知道你跟上主分裂，这些东西就是在提醒你，你跟上主分裂了。好，那些罪疚就会隐隐然的出现。OK，那么他会毫不留情的提醒你，就是你已经篡夺了上主之位。好，不要以为他会就此罢休啊，这个是我们潜意识里面最恐怖的信条。好，那下面他甚至还写到血淋淋的第十句哈，他说愤怒的父亲就指天父啊，开始向他罪孽深重的儿子来讨债，他一定要痛下杀手啊，否则就会坐以待毙，因为你跟上主之间，小我跟上主之间就是生死搏斗、生死之战啊。所以为什么我们对于宽恕、对于上主的那些的那个恐惧哈，是非常非常深在我们的潜意识里面，就是这样子。好，那这个如果你对心理学有点了解的话，你或许会想到那个著名的伊底帕斯情节啊。但伊底帕斯杀害的是他的父亲啊，但是其实他的父亲就是象征的天父啊。那通常呢，我们在人间所经验到的那个战争的过程，通常不是跟上帝啊，因为上帝是一个无形无相的，通常都是跟我们投射出来的那些权威。但这些权威其实就是那个上主的写照。啊，就是，当然是小我眼中的上主的那个写照，不是真正的上主。那你可以仔细看一看，就是说我们跟权威之间的关系啊，那些错综复杂的纠结，又爱又恨啊，其实就是，从这篇文字中你可以很清楚的去看到它的根源是如何。好，那下面这个第八段他说就在这个令人绝望的世界上面，上主派来了他的教师啊，上主之师啊，那么他们从上主那里带来了希望的光明啊，那么为我们指出了一条生路啊，这就是他在正文的第二章啊，在很前面的地方就已经讲到了啊，There must be another way 啊，There must be a better way 啊，一定有另外一条路啊，一定另有出路啊，这真正的生路啊。那他说，这是可以学会也能传授的，只要相当的耐心跟充分的愿心啊。那因为我们跟小我在一起久了嘛，好，所以需要相当的耐心，把这个一些错误的信念跟习气，慢慢的去修正过来。那么只要凭借着你的愿心，好，圣灵一定会无所不用其极的来帮助你啊。那么这条生路一定就是不是往那个幻术那一边去的，OK。那么他一定是要往破幻，破幻的这条路上去的。那这个破幻呢，就包括就是前面讲的那一堆很血淋淋的那个过程，小我要你全部相信，又叫你全部遗忘的那些东西啊。好，这个叫小我的思想体系。好，那么下面我们继续看那个第九段，他说发狂的心只是看起来恐怖，但实际上一无所能。那这个也是道尽了小我的内涵。就是说。你相信的小我，你一定会陷入疯狂。好，那你可以看一看前面那几段那些血淋淋的文字，是不是真的是极为疯狂啊？但实际上，因为它是属于幻象，包括幻术也是属于幻象，所以它是一无所能的。好，它不会真的伤害你，好，它也不会真的产生任何现实的后果。好，那下面呢？第八句开始哦，他说：“除非你能看清自己的情绪反应只是针对你投射到外界的诠释而发的，否则你根本就不可能摆脱他们。因为情绪底下就是信念嘛，就是你对于发生在你身上的任何事情的信念。好，那现在放下你那把无情的剑，好，就是你的攻击。那死亡并不存在，这把剑也不存在，好，因为你并没有跟上主分裂，上主也不会来追讨你。”好，所以他说你对上主的恐惧是毫无理由的，但是他的圣爱却给了你超越一切恐惧的绝对的理由，那也只有他才是永远存在，而且永远真实的。